我们现在来看《罗马书》。罗马书《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然后我们看最后一章。最后一章就是第16章25节，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好，我想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一同要来看保罗所写的第二组书信，那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那么这四卷的书，大家知道是保罗在第二个阶段，就不是保罗他所写的第二组的书信。那我怕弟兄姊妹有的已经忘记了，我很快的复习一下。保罗的一生呢，一共分作三个阶段，11年、11年又11年，我是指着保罗属灵的一生来说的。那么从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以后，他就开始了他属灵的人生。那么第一个阶段十一年好像经过幼儿期一样，然后呢到第二个阶段，第一个十一年好像经过了少年期，那最后呢就是成年期。所以保罗生命成长的轨迹呢是11年、11年又11年。那么第一个十一年的保罗是隐藏的，就好像我们的主第一个30年啊，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处于干地。然后呢经过11年的生命水的储蓄，现在圣灵忽然把水坝打开了，所以保罗第二个十一年呢可以说就结果累累，就像我们的主在地上30年以后3年结果累累一样。那么保罗结果累累可以从他三次的环游布道看得出来。那么第一次的环游布道是最难的，因为他是到了小亚细亚，尤其是土耳其的南边，那个地方叫加拉太，那个地方是非常非常难的。尤其是我们知道我们曾经和弟兄们去过，好几年前去过保罗的行踪，但是那次我们就是没有去第一次，因为所有的环游，所有的跟着保罗走都只走第二次第三次。那么还有就是约翰启示录里面所说的七个教会，如此而已。所以呢这一次我们是特别坚持一定要去第一次。第一次很难，因为我们知道第一次就是本来马可要跟着保罗去传道，起头以为替他拿皮包很光荣，结果没有想到后来他一打听啊，那条路有江河的危险，有盗贼的危险，所以他说他喊着要妈妈就回去了，回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他可以说半路阵前这个脱逃。所以后来为什么保罗认为说不可以再用马可，有原因的，就是他一到前线一判到那个路一艰难，他们就不肯去了。那的的确确从南部登岸以后，就是保罗是坐起头是坐船的嘛，所以从土耳其小亚细亚南部登岸的时候，那个地方瘴气很重啊，今天不会了，大家不要害怕啊，瘴气很重。所以呢保罗很可能在那里就得到疟疾啊，所以他说我又恐惧又战惊，好像打摆子一样啊。那么这个是有人猜想可能在那里得到的。所以保罗不管怎么样，他和巴拿巴还是从海拔大概就是海平面一直大概，我如果没有记错，大概是海拔5000英尺，是很高的地方，就是比西底的安提亚。那保罗在那里一定要把福音传去。所以然后呢他又到了以哥念，以哥念大家都知道就是曾经是奥特曼帝国的首都啊，不要忘记曾经奥特曼帝国的首都。所以本来那一带是很好，而且也是火车的中心。那么这个是土耳其的时候，那么这是以哥念啊，以哥念完了以后不是到路斯德，路斯德以后特比嘛啊，那么这些都是第一次环游布道。那么如果大家读这个使徒行传你就知道是很辛苦的，那段不并一点都不容易，一点都不容易走。 所以呢，这个是，但是感谢主，主借着他把福音送出去，啊，那尤其那一次保罗到比西底安提亚，他的目的就要得到一个最高的讲台，那那个地区没有一个讲台比那个更高，就地势来讲，那这就是为什么马可不愿意去的缘故，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保罗第二段呢，他的确结果累累，啊，那就是第二个十一年，然后呢，等到他第二个十一年到了最高峰的时候，他无论是事业，无论是生命，无论是性格，可以说都到了最高峰了。那忽然间，神就把他的手牵进起来，从此以后他就在十字架阴影底下走完了最后的十一年。所以是十一、十一、十一，从幼儿期长进到少年期，然后长进到成年期。所以保罗生命的成长的轨迹呢，也应该是我们生命成长的轨迹。那么我们说过，就在保罗第二个阶段，就是少年期中间的时候，那么他写了头两卷书，就是帖前跟，那我们已经看过了，帖撒罗尼前书肯定是后书。那么到了这个第二个阶段最末了，那就是他最高峰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写了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所以我们可以说，到了保罗写这一段圣经，他的生命已经到了高峰，他的侍奉工作可以说是最有果效。他说这个有这个福音的门呢，又大又有功效，那特别指着在以弗所书，在以弗所说的啊。所以如果就着保罗工作和他的生命到了那个时候已经到了巅峰的状态，那启示也是这样啊。启示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大家都知道现在普通的神学院你如果去读的话，两卷书一定是必修的，一个是罗马书，一个就是加拉太书。所以大家知道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好像保罗不可能再高了。所以严格说来，我们读到这四卷书，可以说读到保罗这个启示的精华啊，应该通通在这里了。所以你还记得保罗怎么说呢？对于保罗对于这个对于哥罗不是对于这个以弗所的长老怎么说？他说：“凡是神的旨意，我们有一样必会不传给你们。”所以，我们可以说，整个神的旨意呢，就是等于是罗马书加上加拉太书加上临前跟临后。所以这四卷书呢，一定大家好好读的。那么这难怪啊，弟兄姊妹，你看哈，难怪这个是这个。有的人，但我不敢说绝对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觉得目前这个圣经的次序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按照，因为我们说过这个圣经的次序是按照什么，是按照篇幅的长短，篇幅的长短，那最长的是罗马书，然后呢其次是临前，然后临后，然后加拉太，是这样排的，对不对？那么然后呢然后再下去的就是什么以弗所啊什么，这样排。那么如果这样排的话，大家会发现呢，因为这里保罗是讲了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那个真理都是非常基础性的。那么你会发现这个保罗盖这个房子，他这个打根基打得很牢，所以这一段篇幅是最长最长的啊，最长最长的。但是按照时间来讲，我们说它是第二个阶段啊，我说我们不要忘记，因为有它的特点的，所以我想我们会提到这一点。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他第二个阶段最高峰的时候，他是写了这四卷的这个书信，那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跟临后。所以这一点我盼望大家要记得。那么然后呢，到了第二个阶段中间的时候，他就坐了牢了，在罗马监狱里面，他就写了四封的书信，那就是以弗所、哥罗西、还有腓立比跟腓利门。那我们以为说保罗不会再高了，不可能再高了。但是我们知道，结果保罗果然又上一层楼。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记得，罗马书就是人的角度来讲，就是地上的角度来讲，已经到了高峰了。但是呢，你如果读以弗所书，保罗告诉我，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他一讲的祝福都是天上的福气。讲到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已经拣选我们，所以那个气魄，你看见和罗马书不一样的。啊，所以你就看见，你一面你看见保罗的启示也是越来越丰富的，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我们一定要把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要把它弄清楚才可以。所以我想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就要花相当的时间来看，这四卷书。 不过虽然如此，我们说过了，我们不是一卷一卷的查，就是我们不是罗马书专业的查，不是，我们是把这个重点把它点出来啊。那么尤其我们主要的是是做一番的中来，那么这样呢，我们对于十三封书信才会有认识。然后大家如果愿意研究那棵树是怎么样，就是如果你要深入罗马书也好，深入加拉太书也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就可以这样做啊。不过我们目前的目的就是把这个四卷书放在一起来看啊，比较他们，然后分析他们。但是我们不是深入的，不是深入，那么深入是以后再说。那么所以这一次我们的目的就是是这样来看，贴前贴后也是这样来看这四卷书。然后当然最后的到了保罗要寻道的时候是三本提字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呢提多书。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这四卷书了啊。这四卷书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那么到底它在保罗一生的这个生命的追求里面，到底他从这里学到什么样的功课。那么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想我还是再补充一点，就是这个当保罗啊已经从幼儿期到了少年期，尤其到中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写信给林切跟贴前贴后。那么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呢刚好是出生的教会，大家已经看过了，好像出生的婴儿一样。那你看保罗那个时候啊，因为他的生命已经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帮助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么等到保罗写第二组书信的时候，那你就会注意到啊，保罗他自己已经到了生命的高峰了，明白吗？就是第二个阶段已经快到最高峰了。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罗马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还有就是加拉太众教会，他们如果看他们蒙恩的年日，他们已经到了少年期了。所以呢，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呢，就因为他自己比他们又多跑几步，比他们的生命又多长进一点，所以现在呢，保罗又能够帮助他们。所以我们要记得，如果你要帮助教会的话，你不可能跑到教会的后面，你一定要跑在教会的前面。牧羊人总是带着，就是学习，就总是带着羊群往前走，所以一定要走在前面啊。所以这就是保罗，你看他的生命。所以有的时候他不光因着自己的缘故，他生命要成长，那为着弟兄姊妹，为着服侍教会，你看见很明显他总是比他们不是差得很远啊，差得很远，你看见就高高在上了，然后就不会同情被你带领的人。那一面你比他稍微多走几步，所以他所经过的你都经过，但是你又不是离开他很远，离开很远你就觉得怎么他这么差，你明白吗？还有他跟你的时候就根本跟不上。所以我说，如果你跟一个高个子走路就很辛苦，因为他跨一步你要跨两步，所以他在前面走你在后面追，这就很辛苦，这就非常辛苦。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既然教会要往前去，那总是你看见有的弟兄姊妹生命总是要比别人要丰富，你一定要走在前面。那么然后弟兄姊妹所经过你也经过，就是像保罗，就像这个像亚摩西一样啊。摩西如果要把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四十年，那么你看摩西自己一定要经过旷野四十年，一点都不少的。你看果然他在旷野里面经过四十年，他才能够帮助别人，那这一点非常要紧。所以服侍神儿女的人不是讲几篇道就可以，不是就可以解决的，那就是说凡是他所经过的你一定经过，而且你知道怎么从那个难处里面出来，这样你才能帮助弟兄姊妹。有的人好像把这个罗马书8:28当作万灵丹一样，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所以不管弟兄姊妹生什么病，胃病啊什么病，或者是遇见难处，就把这一段圣经背给他听。那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可以帮助，有时候不见得可以帮助。所以要紧不是，要紧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也经过了弟兄们所经过的，那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就能帮助啊。所以我想很清楚的。那么等到第三个阶段，你看见吗？等到这个保罗已经相当成熟了，因为他已经在十字架阴影底下了，大概已经快5年了，差不多5年 好，那那个时候你看他写信给以弗所，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也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那么这三个教会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他们都已经可以说快已经是成熟阶段的刚刚开始，看得很清楚的啊。所以保罗呢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对于以弗所讲最高的启示，否则根本听不进去的。所以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这个通通是干粮，要记得。那么普通特别聚会的信息呢，应该是这一类的信息。那么主日的信息应该是贴前跟贴后的信息。那么平常如果有追求的话，平常经常周间有聚会的话，那么追求应该就是罗马书啊，什么加拉太书。所以这个程度，生命的程度有关系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有的弟兄姊妹他就是不能吃干粮，你不能够把你在特别聚会所听到的你灌给他听，没有用的啊，这个不能帮助，反而呢有的时候不消化。所以我们要记得，保罗呢总是比跑在前面一点。比方说我们说过以弗所教会已经是到了第三个阶段了，但是保罗呢总是比他早一点点啊。那么然后呢到了最后，你看见保罗知道他去了，他不就要到主那里去，教会还要往前去，那么神总要兴起一些执事们啊，就是无论是话语的执事，由于服侍弟兄姊妹，就是需要兴起一些工人，而且是无愧的工人。那这个时候你看见保罗也准备好，他可以说他一生的储蓄，他不知道见过多少事，他不过不知道处理过多少的情形。那么现在保罗不光能够给教会有帮助，他能给带领教会的人有帮助，因为带领教会的人本来就是帮助别人的，那这些人也需要帮助。那现在保罗因为他可以说到了生命最丰富的时候，所以你看保罗到了最后讲到这话是可信的，是可佩服的，所以可见那些话都是圣灵经过千锤百炼的。那现在他就传给提摩太，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可以到主那里去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保罗的一生。那所以保罗在提三本提字书呢，可以说保罗是集他一生的经验。有的人读这三卷书只讲到怎么做长老，怎么做执事，都是讲到教会的次序，其实不是的啊。其实这三卷书乃是告诉我们说，保罗不只要成全教会，也要成全教会中的工人，这些工人怎么去服侍别人啊。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保罗的一生。那么所以他总是跑得前面一点。那么现在是那么好了，那么我们就要问，如果保罗已经经过幼儿的阶段，所以呢他在那个阶段里面所遇见的试探，所遭遇的难处，后来他就能帮助谁呢？就能帮助帖撒罗尼迦这样的教会，对不对？所以关于保罗第一个阶段他学了什么功课，除了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一点点，不多，因为使徒行传都是外面的话事情讲的比较多，到底保罗里面心里的世界怎么成长的不大清楚。所以比较清楚是什么呢？比较清楚的你反而可以在什么贴前贴后，因为贴前贴后他是对付婴儿，那么他呢就把他自己从婴儿所经过所学的来教告诉他们。所以很明显，当你读贴前贴后的时候，你可以读到一个秘诀，就是保罗到底第一个阶段他学了哪些功课。所以生命成长的这个第一个阶段，那个答案在哪里呢？是在贴前跟贴后。那我对，我盼这一点大家弄清楚了。那么同样的，因为罗马教会还有加拉太的众教会，再加上这个哥林多的教会，是可以说少年期的教会。那么现在保罗呢要帮助他们，那保罗呢他自己也经过的，所以他说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保罗在他整个生命成长过程里面有一段冲突的期间，有一段冲突的期间。孩子长大也这样，本来小的时候都是听妈妈的啊，那么然后慢慢到了上学里，他慢慢发现他自己了，所以父亲有一个意思，他也有一个意思啊，所以慢慢他就发现自我的意识，自主性就慢慢就开始非常非常的强，就慢慢开始非常强。那么高中的时候，初中的还是老师怎么说，那等到他真的进了大学就不一样了。所以你看慢慢自主性就慢慢的抬头，所以慢慢就发现我，明白吗？所以保罗说在我，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他现在发现有一个冲突，他发现在他身上有两个意志。小的时候你看都是妈妈在那喂他，都是父亲在那叮咛他，你看他跟父母大部分是和谐的，虽然孩子有时也会说 no， 但大部分孩子是熬不过父母的。但是到了你看见到了少年期就不同了，所以所有家里有少年期的孩子们呢，他们说父母就经过了他们一生的黑暗期。那带领少年人那一段期间是最难最难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两个意志冲突起来了，一个是父母的，一个是儿女的，冲突起来了。那么这个父母说，母亲呢有时候多说几句话，这个女儿要这样穿衣服，女儿觉得这个妈妈已经太古老了，太古板了。那么女儿呢希望有更多的自由，所以你看见，但是妈妈又觉得，那么你不管怎么样，你总要有圣徒的体统啊，所以妈妈当然会多啰嗦几句。你看见很明显这里是个冲突，但是不要忘记啊，虽然冲突，你除非是离家出走啊，那否则的话，你看这里面慢慢慢慢的最后还是有和谐的。所以你看见这个罗马书第七章是冲突，到罗马第八章呢，你看就和谐了。那么这个就是顺服的功课，就是说在第一个阶段婴孩的阶段，你的顺服好像不费力气的，但是到第二个少年阶段，你看见顺服的就很辛苦。那大家不要以为我们对神对主也是这样，因为我们有一个愿望，我们里面的意思是要神，但是外面行出来总是可恨，就像写诗的人所说的。所以你看见这个，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那么大家想想看，这个是应该保罗什么时候的经历呢？应该是保罗少年的时候的经历。那现在呢，他针对什么？针对罗马的教会，针对加拉太的教会，针对哥伦的教会，他知道他们经过什么，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为什么当你读这四组书信的时候，那大家不要忘记，一面事实上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南，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从婴孩期到少年期的时候，我们会经过什么样的情形。那你就看见这个时候的确是很难办，所以家里如果有 teenagers 的话啊，那总是很难很难。那么有的我知道，有的聚会的地方他们是已经准备好了，就是他们准备要读完大学以后这个孩子就不见了，所以他们总是在大学以前尽可能帮助他们。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就是保罗其实他已经经过了啊。那么然后呢，从这个四卷书里面我们能够学到很多很多。所以盼望大家第一个当然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一点也把它放在脑海里面记得啊，这也是保罗的特，就是说这个可以说是罗马的书信是代表什么？代表保罗生命的夏天。这个贴前贴后是代表保罗属灵生命的春天，那么这是他的夏天啊。那么还有呢，我想我再说一下，再提醒大家一下，这个我刚才稍微提了，但是我想我再多加重一点，那就是大家知道说保罗啊，大概他在这个三次环游工作，就第二个阶段到了最高峰呢，最成功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是在以弗所的时候。那么他在以弗所一共待了三年啊。那么这个是特别第三次环游布道，那么他整个的重心呢可以说放在以弗所。第一次大家第二次环游布道，你记得他本来想去以弗所，圣灵不可，圣灵不许。那么当然有他的原因，因为那个时候呢各方面的条件都没有成熟，所以等到保罗后来到了以弗所三年，你看见圣灵实在是祝福保罗啊！你如果从使徒行传去读，还有你看看他写这些书信里面，只是字里行间呢，就给我们看见的的确确神为保罗开了个又更大，那个福音的门是又大又有功效。门不光是大的，而且很有功效。功效就是说，如果你就一百个人，他一百个人要得救的，那么怎么会有功效呢？看得很清楚。你记不记得在以弗所书，他们那个时候为着了结以往，他们就把一些书啊还有一些邪术的东西啊通通烧掉。那不要忘记，那是很贵很贵，圣经里面有一个数目，如果你把它换成今天的那个价值的话，那是很贵很贵。如果人不是为着对了结以往与撒旦完全了就是与偶像完全没有关系的话，那么你把那个加在一起的那个是很大的一笔的钱。但是你看 这个弟兄姊妹好像眨眼睛都不眨的，他们就是焚烧了，啊，就是整个焚烧。你所以你看，尤其在什么呢？在这个以弗所，不要忘记，那个可以说是偶像的大本营啊。我们说过，在以弗所有一个戴安娜的庙，就是亚迪米的庙，那个是个女神。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个以弗所，我们这次还这个跟着保罗走。以弗所是一定要去，因为以弗所是在亚细亚七个教会里面保留最完整的一个，就最完整的一个。那保罗当初走在那个木马路上，可以说是大理石，现在还是那个石头，啊。那么然后呢，这个那个时候有这个灯火通明的，啊。那么尤其这个以弗所，它现在是罗马城嘛，所以它一定是南北向，南北向有个 Main Street。啊，有个南北向的 Main Street， 然后在城中心四周围通通是 Market， 通是卖东西。那么我们也大概也可以找到保罗那个时候这个不是他每天教书那个学，就是这个释放信息那个学房嘛，大概在那个地方应该可以猜得出来。那么还有后来不是动乱的有一个大的戏院可以坐50,000人，到现在还是完整的，啊，到现在还是完整的。那么但是现在以弗所不如那个时候，因为你记不记得主要以弗所的教会悔改啊，他如果你不悔改的话，我灯台怎么样就要把它挪去，所以一点都没有错啊。以弗所没有灯台最少有1000年以上，而且以弗所一个地震以后就把它震垮了，所以现在我们所看的以弗所根本没有灯台，那里没有住人的地方，你怎么会有灯台呢？所以神的话很奇妙，很奇妙的。所以这一点你看得出来，如果今天你仍旧走在以弗所废墟上，那我们就要反省了。因为主对以弗所教会说，如果你我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你从起初的爱已经堕落了，坠落了。你从哪里坠落，你应该从哪里兴起。然后保罗怎么，然后这个主怎么说呢？你如果再不悔改，我就把灯台把你挪去。那现在以弗所不在个城了，你只能够没有灯台了，不可能有灯台，只有人烟的地方才有灯台，明白吗？所以那个灯台已经被挪走了。那么但是呢，在保罗那个时候，那是非常壮观的啊，就是说如果你坐船从爱琴海到以弗所，你很远远就可以看见那个大的庙，那个成为那个女神的庙，可以说是世界奇观之一，七大奇观之一。那全世界拜偶像的人都要到以弗所去，啊，都要到以弗所。那么以弗所除了在罗马帝国版图里面那个时候最大的城，第一个当然是罗马，第二个就是以弗所。所以你看呢，保罗的做工哈，我觉得和我们的主不大一样。你看主耶稣的工作多半在乡下、乡村里面，啊，他，你比方说加利利，唯一的城市是什么？唯一的城市是这个提比利亚海，主耶稣根本不进去的。但是呢，你看见那里大概有240个乡村，那主耶稣几乎都走遍了，在加利利海那个附近。那保罗就不同了，保罗的传福音，你看他都是到大都市，而且到最大最大的都市，这个就是保罗的特点。所以有一本书叫做《Cities of Paul》，就是讲的保罗怎样在几个大的城里面。所以保罗的那个传福音的战略和我们的主不一样，我们的主是他是开始在乡村里面，但是保罗真的要把圣经福音化以后，他总是找最大最大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看像今天的纽约应该也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福音战略的重点啊，就像以弗所一样。所以如果这个主的要见证的恢复，你看见最起码在这个几个大的城里面，那么应该主要有路才对。所以果然你看那个时候啊，在土耳其的世界，不是在土耳其的世界，小亚细亚世界里面最大的城毫无疑问是以弗所。所以保罗呢一住就住了3年，可见那里的需要很大。那首先你看见等到福音有福音这个怎么说，等到圣灵在那里做工的时候，那你根本挡都挡不住的。你看那个时候这个他们为着他们不光这些人，不要忘记啊，以弗所的人这些都是外邦人啊，不是犹太人了，要让这些外邦人要从黑暗转向光明，然后要彻底的把他们偶像的世界摧毁。我们中国地方，中国人都知道，中国可以说这个几千年都是拜偶像的国家。你看很多基督徒啊，在那里对付以往还是很辛苦，很多都舍不得，很多舍不得。 比方说从这个中国在没有得救以前，很多东西大家都有很宝贵的，那其实从圣经的角度都应该是要烧掉的，都应该要毁掉的。所以你看呢，后来为什么福音那么有果效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以弗所的教会那个时候他们对了结以往做得非常的彻底，他们是绝对与偶像没有相干，只要与偶像有关系的，他们通通，他们不是有，他们是整个就彻底就烧掉了。那这个需要代价啊，所以我觉得对于偶像总是不要妥协，你千万不要留下任何的余地。所以你看见以弗所书不光是福音传去了，而且福音传得很彻底。我们今天难处就是福音传得很弱。所以弟兄姊妹，东也舍不得，西也舍不得，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以后就拖泥带水，然后有的时候又给偶像一些的，又给仇敌一些的地位，那么慢慢就受攻击啊什么等等，这个就很可怜。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对于偶像要越彻底越好，不要怕走极端啊，因为总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撒旦总是要借着这个东西要再一次把人拖回去。所以他只要能够在家里，在你的家里能够再留下一点点的地位，他有一天会回去的，会把你再带回去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那你看保罗在以弗所就非常彻底，在以弗所他传福音，你看见很有果效。那不光这样，而且我们知道，因为大家每次去以弗所呢，有两种人，多这个当地的人当然是有了，但是多半还是外地的人。比方说腓利门就是一个例子，腓利门他从保罗从来没有去过哥罗西，那腓利门怎么得救呢？那腓利门很可能还是经商的人，所以那附近的人一定会到以弗所，会到以弗所。这就是为什么保罗用以弗所做工作中心这个道理。所以等到这些人一到了以弗所，他们就有机会。那当然保罗这方面也要供应强才行。那么人家来了就被主的话吸引了，然后回去就得救了。那么不光得救了，而且你看哥罗西教会就开始了，因为有腓利门，然后哥罗西福音的门打开，然后教会就在那里开始。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呀，虽然保罗是在以弗所工作，但他可以诞生一个教会，就像哥罗西教会。虽然他从来没有去过哥罗西，他后来要去，他起头他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去过哥罗西。所以那我们要问他的工作从哪里来，就是说他是人在以弗所，但是有的人在哥罗西会得救。为什么？因为圣灵因为以弗所是个很重要的中心。那么有的人可能他是来拜偶像的，但没有想到回去他能够已经被牵到爱子的国里面。那所以这个也是圣灵做很奇妙很奇妙。那么这些人要拜偶像的时候，他到了大城啊，那么一定要买一些纪念品回去。那纪念品当然都跟偶像有关系了，所以你看呢，在以弗所书，以弗所那里有很多很多这个银匠，大概他专门这个做偶像的，所以然后呢，这大家带点纪念品回去，所以他们生意好得很。那你看这个偶像世界有多么昌盛，你只要看他们这个生意发不发达，如果生意发达，那你就表示偶像世界一定昌盛。今天台湾就是个例子。你看台湾是很有钱很有钱不错，但是你看的偶像都是镀金，那个、很多的房子盖得又高又大，那个、偶像又高又大，那你就知道说佛教在台湾就是非常非常的盛行，那是没有问题的啊，那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啊，在以弗所那当初呢，你看这种事业非常发达，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宗教后来变成一个商业，变成一个事业了。有的人靠他发财，有的人靠他谋生，有的人靠他发财，那么你就晓得说那个偶像的影响那是到底有多大。那就像保罗所说的，那世界真的握在恶者手下。但是感谢主，保罗到了以弗所，他的福音实在是有能力。那么他传福音不光是传给这个当地人，也传给游客。那么这个游客一听见了以后，他们一归向神以后，当然他们就不买偶像了，他们就回去不买偶像。结果呢，我们知道根据这个使徒行传的告诉我们，那个偶像的事业商业就一落千丈。这个一落千丈，那么这些人呢，做偶像生意的他不一定在乎偶像，他不一定尊敬偶像，不过起码可以靠着他来发财。现在有人呢，叫人家从偶像的世界、黑暗的世界，从黑暗的权势转向神，那对他们来讲，你看现在撒旦就失去了很多的顺民。所以 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表现在生意一落千丈，所以那些银匠们一商量，大家一商量，结果不行，这个不能再下去了，所以就引起很大的骚动，大家记得吗？很大很大的骚动。所以后来保罗就因着这个缘故，他不能不离开以弗所。那么然后他们就把他推到，就后来那个整个骚动就在戏园子里面。那么那个 theater 戏园其实就是 theater， 就是那个剧院。那么到现在这个剧院还是保持非常完整的。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以弗所，你大概可今天当然不可能像，所以我说如果你光想到去以色列的心情来看这个保罗，这个保罗的这个行踪，那你就会失望。问题看你要什么啊。你当然如果你看耶路撒冷，他那个城墙还在，有的东西还在什么，但这个就不是。这个你虽然到了以弗所，但你要知道说保罗那个时候怎么在那里，以那里做工作中心，那么你可以大概看得出来，大概你脑子里面可以想象那个时候是怎样一个繁荣的城市，那么怎样整个的城就笼罩在那个女神的那个偶像的影子底下，然后你看见圣灵怎么工作，圣灵怎么得胜，那么然后呢可以有一个表现，就是我说过了，偶像的事业是一落千丈，那么他们的生意没有了，所以最后当然就引起暴动。所以等到人呢失去理性了，开始用暴力了，你就知道说这个人已经到了极点了。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可以，所以看得清楚这个保罗的福音到底有多有能力。所以你看连偶像的事业都震动了这个音符和偶像的世界，所以这是保罗毫无疑问在以弗所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地方。那不光如此，那么大家还记得是保罗在以弗所决定要到罗马去，原因在哪里？因为他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传福音了，就在那一带可以说已经饱和了，所以他那个时候就下定一个雄心呢，一定要到罗马去。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你就看得出来，就到后面他就告诉罗马人说他呢要到罗马去。所以这就可见呢，你小亚细亚这一带，或者说小亚细亚这一带可以说福音已经告了一个段落。所以这个也证明说保罗就着他工作来讲也到了巅峰了，你不能再高了嘛，再高就是到罗马去。他的信息不能再高，他信息再高那就是以弗所，就是哥罗西。那以弗所哥罗西不是随便的人可以写的，如果保罗一直是自由的，可能他永远不会写那四封信。但是就是因为保罗的手被监禁起来了，所以他的灵就更高昂了，圣灵就把他带得更高峰，所以他就可以看得更远。那么这个就是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啊，所以我想这一点很重要的。从各方面来看，我们都知道无论保罗生命也好，工作也好，那的的确在以弗所他可以说完全处在巅峰的状态。那么还有呢，我想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一节的圣经，我这节我们刚才读过，但是我觉得我们还要把它念一下，就是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二十章呢就是保罗最后一次啊，他要到耶路撒冷，他自己感觉到啊他可能前面有患难等着他，所以呢他就到了米利都。米利都呢不是以弗所，米利都呢是在以弗所南边，那么那是个港口，那么他呢就把以弗所长老们请到米利都去那个港口。那以米利都现在还有两头石狮啊，就石头的狮子啊。那么这个石狮呢就在港口上，那么当初保罗跟这个几十个跟长老们说再见的时候，那个石头狮子还在看着，那现在还有啊。所以那个石狮可以一直见证保罗那个时候怎么和他们说再见。那么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的话，那么又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了。不过当然那个港口跟那个时候不一样，可是你无论如何到了米利都，你一定会想起保罗的这一段话。那么保罗跟这个跟他们，保罗跟以弗所长老们，27节怎么说啊？不，我们看31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所以可见呢他是在那一共3年，这是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他除了那3年之外，最少有一半的时间呢 很明显保罗告诉我们说，保罗在那里传道，然后以小亚细亚人都听见保罗所传的道啊。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一共是三年，他最少花，对不起，是两年，我说错了，两年。所以保罗最少是花两年在那里讲传道。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就做保罗传道的功夫来说，在以弗所他的机会是最大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一个人要讲一定要有人听才可以，如果你讲没有人听，小猫三四只，他本来有很多的话，结果就讲不出来了。所以我们知道需要大，就好像就能够把那个讲道的人呢，就可以把他里面的东西给把它吸出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呢到了以弗所，他找到最好最好的听众。所以呢他说，三年之久我劝诫你们个人，这只是三年，但这个三年里面有两年，我们知道说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呢的确在那里圣灵为他给他机会，然后保罗在那里讲到说，所有小亚细亚的人都听见保罗所说的道，那你就看见的的确确这是圣灵的工作，很清楚的。那么现在你看哈，他二十七节怎么说，他说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二十五节，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所以三年之内，他最少花了两年传讲神国的道。然后现在我们要问他的内容是什么，他说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所以如果要问什么是神的旨意，那么毫无疑问，在以弗所他所传在那里所讲的那一段，可以说是神的旨意，而且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那就是保罗所知道的通通给他们了。保罗没有留两手的，没有。你知道有的医生啊，或者有的懂得那个武艺的人，他们会保留一手。有的医生啊，比方从前中国的有医生有偏方啊，他又会保留一手。那么但是保罗不是，保罗说，他说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那么这里有两点，第一，这个对象要对，如果对象不对的话，根本对象吃了不消化，你没办法传给他们。所以有的道你只能够等到大家到了一定的程度，保罗才能够传给他们。第二，保罗要愿意才可以。那这里面保罗需要很多的功夫，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神的道给出去就好像母亲经过产难一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错，母亲已经怀了孩子，但是现在这个孩子怎么把他送出去，怎么 deliver， 那么这个就是传道的，就是像保罗这样的，你看见吗？所以一面他懂得明白神的真道，这是一件事，但是现在呢，凡是他所明白的，他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以弗所的。意思就是说，在保罗没有技术上的困难，因为有的时候你给不出去，不是你不要讲，比方说教授，做教授都知道，你有的时候讲了一堂课学生不懂，然后你再讲，你用各种方法，这个学生就是不懂，那么很可能跟学生的程度有关系。所以最后你看见这个做老师，他不可能百分之百传授给学生，没有的啊。那么所以要看对象才行。那么如果对象程度不行，你看他有的方程式老师就不解了，因为解了也没有用。所以真正要这个神的旨意必会不传给以弗所，你看以弗所要负一部分责任，保罗要负另外一部分责任。那么在保罗这一边，第一他要愿意，第二他没有避讳，因为有的话太难了，有你不要以为是有的话就可以传，有的话根本他们接受不了的，明白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保罗能够不避讳，就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他很有认识，这些人他们非常能够接受，那么无论技术上无论心愿上，保罗都没有困难。那么我们要说，保罗能和一个地方的教会能够这样合作无间，没有难处，保罗能够把他所有的真理所有的启示能全部道出来，那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知道以弗所的光景和普通教会不一样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在这里保罗他的的确确把神的旨意全部讲完了。当然我们读了以弗所读哥罗西，我们这不止那么多，对不对？但是起码在那个时候，在还没有写以弗所书以前，在还没有写哥罗西书以前，你看这些已经是全部神的旨意。 所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只要想办法拿到保罗在那个时候的讲义，你就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了，非常清楚的。那现在我们要问，有没有可能呢把保罗在以弗所那个讲义把它拿来，如果把以弗讲义把它拿来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说你不光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而且几乎是神全班的旨意，全备的，没有一样是漏掉的。所以我们何等愿意，我们希望有可能能够找到这样一份讲义。那当然这份讲义大概是永远找不到的，可是圣灵做了一件特别奇妙的工作，就在那个时候呢，保罗写了哥林多前后书，给罗马的教会写了罗马书，给哥林多的教会写了林前跟林后，还有加拉太书，加拉太教会写了加拉太书，因为就在那个时候写的。所以现在虽然我们找不到这保罗的笔记，但是你几乎可以看，你几乎可以知道说，罗马书如果圣灵愿意，那当然保罗写了很多书信了，但是有的圣灵没有叫他留下来，如果能够留下来给我们的，那就是圣灵要启示给我们的。那么所以现在很清楚，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想知道保罗那个时候，你看他两年之久啊，你看他讲了那么多，到底讲了什么道，大概讲什么，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圣灵特别借着保罗给哥林多给以弗所啊，不，给哥林多给加拉太给罗马的书信，不知不觉的就把那一段的道留下来了。所以这一点我想很重要的，那就是说保罗在以弗所他所讲的道，大概是临前临后，还有就是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很明显就在那里。我们好不好再读一段的圣经，就会看得很清楚。第十九章，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八节，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这是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你看第十节，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那弟兄姊妹，你看保罗在以弗所一共三年，对不对？他现在最少用两年的时间，那除了辩论之外，他当然讲到了，因为否则的话，你看怎么可能亚细亚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呢？所以你可见保罗讲道讲出名了，大家都知道他那里有属灵的供应，所以呢他们都去了。所以你看见这个其中去的，有的人从哥罗西去的，那么那个人就是腓利门，他就得蒙恩得救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保罗呢在小亚细亚那影响太大了。那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这个大家看这个启示录，不是有七个教会吗？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就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么有以弗所，然后呢有士美拿，然后呢有别加摩、推亚推拉，然后呢有这个什么，然后有撒迪，然后有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么大家记得这个老约翰呢，当他在巴摩海岛，他在主日，因为主日就是圣灵感动嘛，所以那个时候很可能他，因为每个主日都是当初在小亚细亚和众教会一同擘饼纪念主的，所以到了那个主日他感触特别深，所以神的灵就感动他。那么这一次我们也会去巴摩海岛，你去巴摩海岛，如果天气好的话，你根本可以看到以弗所，根本可以看到以弗所。所以以弗所是最近的，然后呢是士美拿。那这一次我在新加坡碰到有一对弟兄是在士美拿为主做工的，非常有意思。那就住在士美拿，那个士美拿可以说靠近这个以弗所就不远了。那么在士美拿，这个士美拿呢，然后再远一点，那么就是别加摩了，那别加摩不是有撒旦的座位吗？那的的确确，那么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别加摩，你能看到那个撒旦的座位，它到底怎么回事，很有意思的。 啊，有一个大，有两个大的，有一个大树。那么这个的就，那这是别加摩。那别加摩完了以后呢，就是推亚推拉。那么推亚推拉完了以后呢，就是撒迪。撒迪完了以后呢，就是这个帖拉特菲啊，菲拉特菲。菲拉特菲最远的是什么？最远的是老底家。老底家跟这个什么，跟哥罗西跟在一起的。所以到了老底家，可以说就到了哥罗西了。所以大家明白吗？这个事实上保罗不一定去过这些地方，我们不知道，但是在第三次环游布道的时候，很可能这些地方都去。为什么呢？因为这几个地方啊，事实上开工不是约翰开的，是保罗做的工，所以果子是保罗结的果子。不过后来呢，后来保罗呢帮助了他们，因为后来约翰帮助他们，因为保罗已经到主那里去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如果大家要问这个启示录七个教会哪里来的，启示录七个教会是谁生的，那不要忘记，那么大部分可以说是保罗所结的果子。那么这就是七个教，所以就是这个这些教会啊。所以到跟着保罗的行踪走的时候，虽然这个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是在启示录里面，但事实上这些城都是 cities of Paul， 都是保罗的城，因为是保罗去把福音送给他们。那所以很可能除了哥罗西之外，大概这些城保罗都去过了，那么他都在那里设立这些教会。所以那么我们要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这个就是那两年的事，明白吧？这就是那两年的事。那么这两年呢，有这个考古学家告诉我们，他们到底怎么得到的资料我就不大懂了。他们说保罗大概每天呢讲道讲五个钟头，五个钟头。那么大家算算看，如果保罗讲一天讲五个钟头的话，那这个算下来不得了。所以两年呢，那你可以看他讲多少的道。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想象，这个你就可以想象这个两年保罗到底把神的旨意给了讲了多少。所以很清楚，那时候就是圣灵就是那样用保罗的。这次我去奥克兰，他们弟兄们因为觉得很难得大家能够聚在一起，那么奥克兰弟兄姊妹希望说能够有集中密集的追求，所以他们就把时间就拿出来了。他们不光晚上聚会，他们白天也聚会。那么早晨呢是10点到12点，两个钟头。晚上是7点半到9点半，也是两个钟头，所以一天四个钟头。然后呢，他们希望有他们安排的一共有8天。所以我想想看，我一天需要讲四个钟头，我想起保罗只差一个钟头，啊！但是呢，我讲了8天就走掉了，但是保罗没有走，保罗是连着这样，一共是2年之久。然后当然他可能也旅行啊什么的，所以我们要知，你要听保罗的道。所有的道神所给他的，那么神的旨意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的。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这个就是在以弗所讲的，可以说多半在以弗所讲的。那么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写了这四封的书信。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比方说我最近常常会讲到以巴的冲突，因为跟这个局势有关系嘛。所以有时候你不知不觉到别的地方，有时候有需要的时候也会提到，那么你就会发现，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所以也是这样。所以保罗在那一段时间他所得着的启示，那么他很自然的，他写信给罗马书会提到，在加拉太跟哥林多他都会提到。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明白过来，就是说，如果我们想知道道理，就是说，道理的话，那毫无疑问的就是神的道。神的国的道，或者基本的福音的道，那么毫无疑问，凡是神的旨意，保罗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的。那我们相信说，这四卷书乃是根据保罗所讲两年所讲的道，凡是圣灵觉得应该保留下来的，我们相信已经都在圣经里面。那么除非圣灵觉得不需要了，那些不需要，所以我们那虽然你就拿着那个讲义也没有什么用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要明白圣经中的道理、真理，那么毫无疑问的是这四卷书保罗能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么好了，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个地方的圣经，就会知道这四卷书到底是指着什么，到底有什么特点。那就是我们看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我们来看第四章，第四章从十七节读起啊。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你看，可见以弗所人他们是什么？是外邦人嘛？因为这个书是写给以弗所，你记得吗？就是他从前的事。那么他们心地昏昧啊，等等等等。然后二十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那弟兄姊妹，很明显，这些话是保罗对以弗所说的。那么保罗也提醒以弗所，那么当初我在你们中间不是三年，他现在当然是在监牢里面写信给以弗所。那么当初我在三年里面，我不是教导你们吗？那么你们不是学了很多吗？因为保罗在那里讲道讲了两年，全亚细亚人都听见了。所以现在保罗又旧事重提，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那么这句话很有意思，弟兄姊妹。这句话告诉我们说，那两年保罗把神的旨意传给以弗所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你们学了基督。那这非常有意思，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说，不知不觉的保罗是把他们带到基督的学校里面去了，所以才说你们学了基督不这样，明白吗？那么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以为说这个我们以为说罗马书、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是讲到神的道理，保罗讲到了，然后呢把神的旨意传给我们。但事实上，当你读这四卷书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圣灵就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基督的学校里面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经过第二个阶段，经过少年期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第一个阶段呢，是把我们摆在家里面，所以那个气氛是个家庭的气氛。那么等到我们到了少年期的时候，现在你看，一个孩子他不能吃奶吃到晚，他不能够一直是玩玩具的，到时候呢他就要背书包上学去。虽然他不情愿，但他知道说妈妈爸爸说要背书包，他就上去。因为什么？在学校里面父母知道说他的知识和各方面，他的智育、体育啊，还有德育各方面都能够被成全，那这样孩子就长大，就真长大得很健康。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等到你到了保罗的夏天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的借着这四卷书，一面当然你可以知道保罗的夏天，同时很明显这个四卷书的环境是个什么环境呢？是个学校的环境，是基督学校的环境。那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了，信子的有永生，那么相信的人都是基督的信徒，我们都是信徒，相信他没有错啊。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些是信徒，因为我们相信的，信的就得永生。但是主耶稣不止这样说，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什么意思？信子的有永生，凡是相信的都是神的儿女，这在神的家里面。你要做什么吗？什么都不需要做，因为你已经生下来了。所以你看，一切都是供应父母给你吃给你喝。但是问题这样，等到你长大了以后要怎么？要上学去。为什么？因为现在你的智慧各方面要有更好的发展，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那么现在我们的主他不光是叫我们相信他，也叫我们跟从他。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师父呼召门徒的话。如果有人要跟从，如果你们要做主的，你们要不是有人有很多人要跟随主吗？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这样做。那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这就指着在基督的学校里。因为学生不能高过跟主做什么？跟主就是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什么意思？做主的门徒其实在圣经里面，那个主耶稣那个时候的门徒就是做学徒，现在门徒比较好听，就是学徒。那么为什么说撇下一切呢？很多人不大懂那句话，因为那个时候做学徒啊，你不能在家里做，你一定要搬到师父的家里去，明白吗？那到了师父家里，比方说你要学画，那起头的时候呢，师父呢就好，你既然去，他有人教你画或者教你做什么都可以。好，那你一定要搬到这个师父家里。所以这个叫做撇下一切，你不可能一个人呢这个跟随主还不撇下一切，因为你不可能住在你家里，住在家里你根本学不好的。
你一定要搬到师父家里。那搬到师父家里呢，那么有的时候这个在还没有学以前，师父先要训练这个人的性情。比方你要写字，那么这个人一定要很有毅力，很有定力，很有耐心。那么怎么训练？当然起头不是从写字开始，也不是从画画开始。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老师怎么办呢？老师呢就叫他这个抱抱抱抱抱抱孩子。那你说我来不是抱孩子的，但是不这先训练再说。有的时候倒尿盆啊，或者是倒到痰罐呢、啊、都他做的事情。那你说这个有什么意思呢？这个当然有意思，如果你不行了那就是不行了。所以这个老师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成全你。所以圣经怎么说？圣经说呢，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若是被成全了就要像先生一样。那用我们懂的话来说，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老师怎么会画画，学生也怎么会画画。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呢，你现在这个环境什么是学校的环境？学校的环境你看，你要舍己，要撇下一切。撇下一切什么意思？撇下一切我们要知道，撇下一切就是你不能再住在你自己家里，你要住到老师的家里去了。所以现在明白吗？当我们读这四卷书的时候，圣灵呢，很明显保罗是把我们带什么？带到基督的学校里面。那这个时候是学校，是学校的环境。那这个时候需要背十字架，那这时候需要经过训练。这个时候呢，你看你舍己，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意志把它压下来。那这什么？这个就是锻炼，就是训练呢。从前你看做孩子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呀。那背书包，不过书包是很重，不错，这是压力，但这是身体上的压力。那么老师你看要用各种方面的压力来成全这个孩子，体育也是这样，你要体育的，你要跑啊，要田径啊什么，这样叫他身体慢慢的就锻炼，越练越好。所以这就是学校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了，到了这个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很明显现在怎么样，我们已经被带到了学校的环境。那么在这个环境里面，当然你会发现求知是很重要的，就是需要知识。所以现在明白吗？如果这样，那教师就很重要。所以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保罗对他们就不再是父亲，不再是母亲了。在临前，在贴前贴后，他的确像父亲像母亲一样。那这个时候你要用奶来供应他们，然后要喂养他们，要有耐心，这是家庭的环境。但是等到那个孩子，那个婴孩慢慢从生婴孩，然后到了少年的阶段，那现在你看见，现在他不能一直，你看他现在不能够任性的，你看见吗？这个时候就需要经过锻炼，在性格上需要经过锻炼，需要经过磨练才可以。他不能再随着他性子爱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人就没有出息了，明白吗？所以有的时候需要体罚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不给他体罚的话，你现在任凭他，到了以后你不知道这个树是怎么发展的。所以我们晓得在这个时候是很重要。那因着有训练，当然有两个意志嘛，老师的意志跟学生的意志不一样。老师说你要把这段背会，这个学生他背不会啊，或者他不要背，但是呢你一定要把它背会。那个时候很苦，那么等到你毕业出来以后，你就知道那就非常遵心应手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很多人是在家里就觉得学校很苦，为什么逃学？就觉得很苦啊。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若与基督一同受苦，也要与基督一同得荣耀。所以受苦呢，实在说来是训练的一部分。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不光是信徒了，乃是门徒。做主的门徒就是做学生了。我们要做学生，我们向谁学呢？向先生学，那就是向老师学。那么所以主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若是被成全了就要像先生一样。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进到这个学校呢。我们不，当然你进学校你一定要学代数，一定要懂得立地理，懂得历史。那么本来你头脑什么都没有，现在你慢慢的就要把这个知识就要灌输进来了。那么你还记得学校里面父亲跟母亲所讲的话是一句一句，你看保罗在贴前贴后那个话呢是零零碎碎的。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保罗实在是个伟大的教师，他很有智慧。讲到救恩的时候，讲到罗马书的时候，先是讲到因信称义，然后讲到因信成圣，最后讲到因信得荣耀，非常有系统，非常有逻辑。为什么？现在学生要上课了，学生在学校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求知。那么你现在看见属灵的知识就变得非常重要。 我们这在世界有的地方，像大陆了，还有别的地方，福音传得很快。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问题现在，等到这些蒙恩得救了以后，你看他们需要什么？需要神的话，因为只有神的话才能够，只有神的话，那需要神的话来给我们基础。所以我们需要在真理上，被建造才可以。所以有的时候缺乏知识，属灵的知识，结果呢，就上了仇敌的当。比方说，有的人，我们知道，在有的地方，他们真的就把那个儿子就带到山上去，好像以撒一样，就把以撒就献上了。那真的献上啊，这就证明无知嘛。你没有主的话，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你需要主的话，而且主的话呢是有系统的，一段一段的，啊，一段一段的。那么这就是罗马书，然后加拉太书，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然后保罗呢把神的旨意向我完全启示。所以感谢主，我们到了这四卷书就到了基督的学校。那到了基督的学校，那不要忘记，现在我们讲到圣洁，就不光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说你们的圣洁，就叫你们身体圣，就叫你们神的旨意是要你们圣洁，远避淫行，你们要用尊贵和圣洁守住自己的身体。所以你只要身体不受污染，你就是圣洁了，这是最简单的，最简神的旨意就是这个。但是呢，到了罗马书就不同了，要讲什么？要讲现在你看见讲的圣洁，告诉我们我们是怎么成圣的，是因信成圣，我们怎么能够胜过罪。所以保罗就把道理讲给我们听，那这就是罗马书。那不光如此，还有一点就很重要，就是你这个那么所以这个就变成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就是当保罗把我们带到基督学校的时候，我们能够学的。我想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所以我想我们下个礼拜三呢，我们再继续。如果大家可能的话，我的建议就是说，大家当然没有可能很细的把这四卷都读过，但是我倒是建议大家把这个四卷书里面主要的事实把它记得一下。所以大家只要读那个标题就可以啊。你这个不要读这个很细，比方说第十三章爱，灵前十三章爱是无可比的，就是读那几个标题，那么你起码知道说这几卷书讲些什么东西。当然如果大家有时间，我还是盼望大家仔细的能把这个把它读了。那么我想我们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来看，到底是保罗怎么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然后呢，保罗他是怎么经过他生命的夏天的，那这和我们生命有关系，对不对？然后保罗怎么在侍奉上被成全的，那就是怎么在真理上被成全，这个也很重要。所以你侍奉神的儿女，第一段是用生命，最开始用生命，但是后来你一定要把干粮给他们啊，因为现在是吃干粮的时候。现在所以你看保罗在这里就不再是奶了，很明显这些道都是干粮。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我们还是盼望弟兄姊妹大家能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恢复了系列的这个追求，就是讲到保罗书信的十番三封书信的中览啊。那么我们大概有几个礼拜这样子，那么同时我们也和一些专题穿插的，那么这个希望我们圣灵呢能够这样继续带领我们。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再次交在你的手里。我们为着以往，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借着礼拜三的专题，你实在帮助了我们每一位。我们感谢你，借着我们弟兄们的忠心，主啊，求你也纪念在那里释放话语弟兄们的劳苦。主啊，我们也谢谢你，但愿我们所得着的，你为我们保守。我们从今天开始这一系列的讲到保罗书信的中览，我们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把你的话在里面翻译成一种的话，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懂得，听我们的祷告。现在我们散去，求你与我们同去，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